大卫是怎么做王的？大卫是先流浪，先卑微，然后才升高，才坐在宝座上。先是十字架，然后才是冠冕，是这样一位王。所以难怪他一生下来，几个博士去朝见他。那么最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是希律要把两岁一粒的孩子统统杀尽。为什么？他们要铲除那一位犹太人的王。那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逃到了埃及去。这里有个很大的矛盾，如果一个人是王，他坐在宝座上叫别人流亡的，他自己不可能逃难。但是你看，这里有个王，他一生下来他必须逃难，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，然后他跟着他父亲经过撒哈拉沙漠的边缘，然后一直到埃及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王，他一生下来他就是做王的。然后读到十二章，你看见那个门徒不是在那里用掐麦穗吗？他如果掐麦穗，就证明说跟随主耶稣的恶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当许多人问说，到底这个在安息日可不可以掐麦穗？大家以为这是律法的问题，他们忘记，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所译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当大卫逃难的时候，跟随的人他都饿了，结果大卫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这个神的，就到了这个，就到了那个祭司面前。最后呢，他要的是陈设饼那个饼。为什么主耶稣引这段话呢？因为那天刚好是安息日，因为他们讲安息日到底可以不可以，可以不可以掐麦穗？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每逢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要换陈设饼的。那那个时候换下来的饼呢，是留给祭司，把祭司的全家来吃的，所以没有一个外人可以吃的。但是请记得，主耶稣为什么引这段圣经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些掐麦穗要吃的人，吃的要这个充饥的人，他们乃是跟随主耶稣的人，而主耶稣呢，乃是君王，是被弃绝的君王。所以最后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结果他们没有想到，十字架乃是主耶稣登基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两个强盗本来都讥诮主耶稣的，后来他越看越觉得和他的想法不对，所以他对主耶稣说，你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。什么意思？他现这个祷告是对一个君王祷告。当你看见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能够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哪一个人钉十字架不这么做的？十字架的苦难，十字架的痛苦，那个锥心之痛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的，就是咒诅。但是主耶稣没有咒诅，反而是祝福。这个人不是王是什么？全世界都罪的罪的奴隶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你看见说他是没有罪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以为十字架，当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就完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正是他登基的时候，人赐给他，如果你是个儿子，你从十字架下来吧。十字架下来的人，今天人痛苦的时候就是从十字架下来，但主耶稣不是，他不能够下来。他如果救自己，他就不能救你，不能救我。所以主耶稣不只是君王，他也是我们的救主。这就是马太福音从第一章一直讲到二十八章，这就是整本马太福音那个中心的思想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你把马太福音第一章家谱读过了以后，你就发现说，给我们看一下主耶稣这个王是怎样做王。那么现在我们大家翻到历代之上，我们看看历代之上的结构是什么结构。第一章，第一章第一节，亚当生赛特，赛特生伊诺士，伊诺士生该南，该南生马拉斯，等等等等。你看看， 这个历代之上是从亚当的谱系开始，然后到28节，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、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的儿子等等等等，然后32节亚伯拉罕，然后呢，这个第34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很稀奇，为什么历代之上是这么开始的呢？历代之一开始就讲谱系，马太福音开始也是讲谱系，但是马太呢是从亚伯拉罕讲起，这个历代之上呢是从亚当讲起，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然后呢，你看历代志到底用几章的篇幅来讲谱系，我们很快翻一下啊，你看第一章，现在你不需要读内容，你只要看那个小标题就很清楚了。你看，所以第一章呢是一直从亚当讲到什么，讲到雅各。第二章呢就是以色列的儿子是流变西面等等，这是第二章。那么然后呢讲到犹大的时候，你看讲到犹大的后裔啊，讲犹大的后裔就讲到谁呢，就讲到第5节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。然后呢从第9章，你看就从希斯伦的第9节，从希斯伦一直讲到第十二节俄贝德生耶西，然后呢第13节耶西生长子以利亚，次子亚比达，然后最后妻子大卫。所以你看这个家谱呢很自然，从什么俄贝德、耶西，然后一直到哪里，到大卫。所以大家读马太福音不要忘记，马太福音整个的结构是根据历代之上下的结构，这里很清楚的。那么所以如果你这样读下去的话，那么然后就很清楚，你就根本就接下来了。那么到了第3章，你看就讲了大卫的诸子，第3章第10节就讲了所罗门的后裔。所以从第1章到第3章是一直讲到什么，一直这样这个讲下去的。那么一直到什么地方，第19节毕大雅的儿子所罗巴伯，那一直讲到以色列被掳，一直讲到以色列被掳。所以如果大家把第1章到第3章你仔细的和马太福音第1章这个家谱一比较的话，那现在你对于第1章就应该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第4章开始呢，就把犹大的后裔、西面的后裔，然后第5章流变的后裔、加的后裔等等，再把它重复一遍。第6章是利未的后裔，你看啊，再读下去，然后呢，亚伦的等等等等，然后第7章是以撒家的。然后再下去有便雅悯的，有拿弗他利的，马拿西的，以法莲的，你看就通讲过了。第8章便雅悯的，我们再翻过去，然后呢一直讲到第9章，然后呢第10章就讲到扫罗了，讲到扫罗了。然后第11章呢，你看第1节，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。那从这里开始讲起，就开始细细的描写什么呢，大卫已经在保证了。怎么知道的呢？他为什么不需要再流亡呢？因为第10章告诉我们，扫罗和他儿子被杀，他们被杀的那一天，现在就是大卫登基的那一天。所以大家很清楚，历代之上是重复了一部分撒母耳记下的故事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母耳记下，因为我知道说虽然大家是有备而来，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下，这个撒母耳记下，你看吧，撒母耳记下你看前面第1章到第4章都是讲到，你看这个扫罗怎么样被杀，那么这是比较详细的。然后呢第5章，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。你看见吗？你把和这个历代之上的11章一对照，你就晓得说历代之上是怎么开始的，是从哪里，故事从哪里开始的，是从扫罗被杀，扫罗王奔，然后下面呢我们的大卫就坐在宝座上，从这里开始讲起的。所以如果你读历代之 上的话，你根本好像没有，好像你没有，你不好像你不知道大卫漂流的那一段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这里的大卫是荣耀的大卫，这里大卫呢是坐在宝座的那位大卫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如果你读到马太，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话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整个马太福音的记载呢，它整个的那个记载的笔法是完全按照历代之上的，历代之上先讲的谱系，然后呢就开始，然后接着就开始重点就放在大卫的身上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特别讲的大卫王，只有一个王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现在从前呢，我们知道说那些从前我们叫当大卫流亡的时候，他的国度是隐藏的，他是一个有君王的生命，但是没有君王宝座的那种。但如果他经过旷野的漂流和苦难，那他今天怎样受苦，有一天就要怎样的荣耀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保罗一再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今天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将来就和他一同的荣耀。因为今天天国是隐藏的，全世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作王，只有教会所有跟随主的人知道他已经受王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，但世界不知道。如果今天主耶稣在台湾竞选的话，他选不上的，因为你知道和今天大部分的人是不认识他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有一件事我们晓得，他是王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，那你读到马加，你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，你就知道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。但是讲到历代志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他不从大卫，他从大卫做王讲没有错。其实整本的历代志上只讲大卫，主要重点放在大卫。你看看这么大这么长的篇幅放在大卫身上，有什么原因？有什么意思吗？当然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一位王呢？他就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。所以如果圣经有那么大的篇幅，我常常想，所罗门的篇幅应该很长，没有。你看见圣灵形容大卫的时候，在旧约，在这个前面是用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来形容的，但是呢，历代之上呢，是根本就把撒母耳记上放在一边，从撒母耳记下开始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你如果沿着十一章读下去的话，那么当然撒母耳记上明显是讲的大卫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到底你怎么明白历代之上。首先呢，你要问他和撒母耳记下有什么不同，记载到底有什么不同。当然撒母耳记上刚才没有提了，所以很清楚，撒母耳记上就告诉你说，现在的大卫是坐在宝座上，是得荣耀的。因为这个历代之上启示从这里开始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这和我们的主得荣耀很有关系。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主乃是得荣耀的王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关于他怎么漂流，你看见马太福音第一章没有多少的琢磨，但是反而从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，你会知道说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，那个整个的家谱呢，主要是根据历代之上，原因在哪里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如果大家读列王记上下的话，那么当然都知道，你知道撒母耳记上下是讲大卫，然后呢列王记上开始就开始讲从所罗门一直到贝罗，那么这就是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。但如果你比较历代之上，或者这样说，历代之上是相当是和那个什么对比的，撒母耳记下对比的，然后呢历代之下一卷呢是和列王记上下对比，都是讲到从所罗门一直到什么，一直到以色列被掳的那段的故事，那段的历史。但是你如果仔细的比较它不同在哪里，你会发现很有趣的，就是你读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两个国度，但如果你仔细的读历代志只有一个。你如果读列，当然背后你如果清楚你知道是两个，但是就是感觉来说你会觉得很稀奇。 原来那个时候啊，因着所罗门犯罪的缘